嗨，大家好，欢迎收听1766广播电台走读光影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倩。今天要讲的是《霸王别姬》，一部很久以前的电影。《霸王别姬》的导演是陈凯歌，编剧是李碧华跟芦苇，是根据李碧华的原著《霸王别姬》小说所改编的。那这部片的演员有张丰毅、张国荣、巩俐跟葛优。在清末明初，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有一名美丽的少妇抱着一个清秀的小男孩来到戏班子，她希望戏班可以收容这个小男孩。可是这个小男孩虽然面貌很清秀，却多了一根手指头，戏班子的老板一看就决定不收。因为在戏班子，这是一个忌讳，他也没有办法上台表演。但是母亲没有别的选择了，她是个娼妓，如果是个女孩子还能够留在妓院，长大后可以帮忙做生意，但是个男孩，她只好选择将小男孩送人。被拒绝后，男孩的母亲并没有放弃，她带着小孩来到后院，一刀就把他多出的手指头给剁了，这也切断了他和孩子之间的牵绊。母亲塞给男孩一些食物，叮咛他要好好和师兄弟相处，然后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这个小男孩的生命。小豆子初来乍到，什么也不懂，戏班生活很辛苦难熬，每天都要不断的劈腿、唱、练、做。那小豆子常被其他的师兄弟欺负，幸亏戏班里有个大师兄名叫小石头，特别照顾他，小石头把他当作弟弟般疼爱，小豆子也慢慢的把小石头当作是自己唯一的亲人。戏班中有个特别调皮的学徒叫做小赖子，小赖子从小就无法忍受戏班这种苦练的生活，所以常逮到机会就偷跑，却没有一次成功过，总是在抓回去被毒打。这一天小赖子就逃跑了，还带着小豆子一起，外面的花花世界让两个人都流连忘返。小赖子说他一点都不想再回到戏班子去，两个人就悄悄地溜到剧场去看戏，看那些已经成名的角儿在台上表演。这时候小赖子就说，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成角啊？还得再挨多少打？那我这里说一下，就是对于戏曲比较陌生的人，成角就是每个学戏的人的愿望，那就是成角儿的意思。不过这非常的艰难，就是大概100个人里面可能也不会出一个名角。他不但就是要身段跟嗓音都很顶尖，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因为以前的戏班子的女角色，就是那些旦角，都是由男生扮演，以前的戏台没有女性，那他们就要过倒嗓这一关。倒嗓就是可能男生到了青春期，他的嗓音开始变化，那这时候如果他是专攻旦角啊、青衣这种角色，就是女生角色的话，他嗓子不过关，那他大概就是废了，因为他以前所学的都是跟女角相关的，那他现在倒嗓，他就不再可能成为那个主角，最多就是可能当一些配角这样子。那除了嗓音之外，身段也很重要，然后但是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观众缘，这就跟现在艺人一样，有人就是长得很好看，可是然后演戏也很厉害，但他就是捧不起来，因为他没有观众缘这样子。所以最后赏不赏饭吃，还是要看老天的安排这样。那我这边再顺带介绍一下戏曲当中的不同的一些角色，除了刚才讲到的旦角以外，那还有可以分为就是生、静、末、丑、杂，然后 声的部分也有分成老声、小声，然后小声的话通常就是指一些年轻的角色，然后比较书卷味的。那武生的话就是在里面扮演一些打的行当，比如说武松这样子。所以他们不管要扮演的就是忠臣、孝子、贤相、学者还是侠客，身角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扮相跟唱功还有演技都要很动人。那还有静的部分就是指说像项羽、关公这种比较英雄角色，那这样子的角色要求主要就是他必须要看起来很沉着威严，然后要唱功要很雄浑这样子，所以非常的吃嗓子。那墨的话呢，就是现在在国剧中所谓的墨，大概就是指老生，就扮演一些比较老年的角色这样。那丑的话就是在里面扮演一些搞笑这样子，搞笑或者是口齿比较伶俐的角色。那杂的部分呢，就是不能归类在上述几种的就称为杂，像是一些妖魔鬼怪啊，然后或者是像猪八戒啊这种角色。大概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样。我们把话题拉回到霸王别姬的故事，说到他们两位小豆子跟小赖子去看外面的花花世界，那小豆子他看着看着突然担心师父退责嘛，所以他就马上拉着小赖子回到戏班去这样。那两个人当然就像是大家所预料的这样子，回去就换来一顿痛打。那师父他先拿小豆子开刀，他疯狂的鞭打小豆子，可是小豆子是个很倔强的小孩，他就是不吭一声，硬都不肯求饶。那小石头看了不忍心，他就赶快劝他说：“哎，你跟师父道歉啊，师父会原谅你什么？”但是小豆子就是死不道歉的，结果就被打得皮开肉绽。因为他越倔，师父就越气，觉得要磨磨这孩子的脾气。可是小豆子还是死都不肯讲半个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罪魁祸首小赖子，他这时候躲在练习场听着外面的打骂声，然后一边吞刚才从外面买回来那个糖葫芦这样。看小豆子快被师父给打死了，然后这时候另外一个老师父就匆匆的冲过来大喊说：“不好了不好了，大家猜猜发生什么事了呢？”大家来到练习场，看到小赖子的身躯在半空中微微晃荡，他上吊了，再也没有人敢逃了。小豆子终于认清自己的处境，他开始努力学习扮演一个旦角。某天剧场经理来到戏班看他们练戏，顺便想要挑几个表现好的小孩去太监张公公家表演。那这个时候刚才大概有介绍一下时代背景嘛，时代背景是明末清初，所以虽然说以这个时代来讲已经没有太监这个官职，可是以前一些旧的跟随皇上的老太监或大太监，他们仍然是具有一定的地位，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很有钱，因为他们通常能当上大太监都会在伺候的皇上啊贵族身边捞了不少油水，那他们会怀念一些过去的时光，会想要请一些就是戏班子来家里表演。那这位张公公也是退下来的大太监之一这样，所以这时候呢就师父叫小豆子上前表演，因为师父觉得小豆子其实是相当是一个人才这样，他对他期望很高，就让他出来唱了一段思凡。那这边我们又发现到一个新名词，思凡。思凡是相思的思，凡间的凡。思凡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昆曲《孽海记》当中的一折。清初的时候，昆曲吸收了《孽海记》中的思凡与下山两出戏，保存原有的唱词，然后加入丰富的舞蹈身段和表演技巧，成为著名的昆曲折子戏。那这故事是描述一个小尼姑，名叫色空，就是色即是空那个色空。那色空她年幼时因为多病，被父母送到尼姑庵去，然后希望借由佛祖的力量能够保佑她，让她身体健康平安长大。可是色空她并不喜欢这种拜佛念经的无聊生涯，然后她就私自逃出尼姑庵。那在这边我们也看到作者李碧华的用心，因为其实色空他的故事跟小豆子有许多雷同跟暗喻的比较这样。那接下来有一段唱词，这段唱词在故事当中，也就是电影当中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等一下来听一下，就是思凡其中的一段唱词。刚各位听到的就是昆曲思凡当中的一小段，那因为版权的关系，我必须注明一下，就是从YouTube 上面的音档，其中沈世华的《孽海记》思凡当中的一段这样子。之所以要让各位听这一段，是因为这一段唱词实在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太重要了。刚各位听到的唱词中说到，奴本是女娇儿，又不是男儿汉，有这一句，就是说我本来是个女的，又不是男子汉这样子。那为什么这段唱词这么重要呢？因为在我们刚刚提到说，张公公那位太监要找就是表演很好的戏童去他府上献唱的时候，小豆子就被要求唱了这一段思凡。那他刚开始都唱得很顺利，直到这一段唱词他唱错了。唱词应该是说，奴本是女娇儿，又不是男子汉，可是他一直唱成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儿。就是说唱词要他唱是说，我是一个女孩子，我不是男生，可是他却一直唱说我是男生又不是女孩子，他就反复的在唱错这一段。那这个当然跟故事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那我们先跳过说为什么这跟故事有很重要关系，先继续我们的电影里面的情节。那因为他一直唱错，所以剧场经理就不高兴，觉得说哎呀，你这个师父说这个小孩小豆子唱多么好，结果根本连唱词都背错，不行啊。所以经理就马上脸色一变要离开。这时候小石头再度挺身而出，因为其实戏班子就是穷没有钱，对他们来讲张公公的表演是个很好的机会。要知道以前的这些去戏班学戏的孩子，他们的食衣住行全部都是由戏班子供应，那当然相对的他们去表演所拿到的酬劳也是戏班子吸收。那当然就是有分说红的戏班跟不红的戏班，那如果是不红的戏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像是一家公司经营不善，然后可是又要养一大堆员工，这样很困难。而且说真的，这些人也就是说这些小孩子他们都还没有到达出师的阶段，所以就算这家戏班子倒了，他们要投奔到外面其实也不容易，因为当然谁要一个出师出到一半的然后学徒这样。所以这场表演对于这戏班子来讲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他能不能够营运下去呢，等于说就是一个你有办法接到一个大单子的概念这样。所以这时候小石头当然也为了戏班子，他必须要去挺身而出，他就拿着烟嘴管，就以前 以前的人抽烟的那种烟斗这样，猛搞的小豆子的嘴，就是拿那个烟管塞到他嘴巴里，然后一阵胡搞瞎倒这样子，然后骂他说：“我叫你错，我叫你错。”看着小豆子嘴角渗血，当然小石头心里也不好过，可是他也必须这样做，一来是戏班子的生存，二方面是因为如果小豆子这次表演不好，他可能就没有出名的机会，因为很显然的师父就会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冷冻他，他可能以后就只能出来演一些杂角，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看好的明日之星这样。然后小豆子他在那一瞬间终于开窍了，他就唱对了，他进入到扮演蛋角的心态，因为他心态调过来了。之前他是一个小男孩，他学戏教他唱蛋角是师父教他唱的，他自己本身并没有把自己投入到那个扮演蛋角的状态当中。可是这一次因为小石头的关系，让他就是打通了任督二脉，他能够投入到这个蛋角的心里面去了。他就唱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那这中间当然牵涉到很多的性别认同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这段唱词如此重要，是因为小豆子原本就是一个普通小男孩的心境这样子，但是他被要求扮演蛋角，那是一个男生去扮演女性的状态，那当然他刚开始是排斥的，可是就从这一段之后他去认同这个身份。那也就是说在这中间掺杂着对小石头的那种原本是亲情的感情，然后现在的转变为是一个女性然后去看待一个对自己很好男性的那一种心情。那这当中也就是为什么《霸王别姬》的故事会有许多的悲欢离合还有爱恨纠缠的起头了。那我们休息一下，先等一下进个广告后继续回来收听《霸王别姬》。大家好，欢迎回到走读光影，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影片《霸王别姬》。我们继续回到《霸王别姬》的电影，讲到小石头跟小豆子两人终于顺利的通过考验，来到张公公这位太监的寿宴上表演，表演的是《霸王别姬》，那小石头就是唱霸王的角色，那小豆子当然就是唱虞姬的角色，两人表演相当获得满堂彩，那宾客都觉得很喜欢。那表演完之后呢，张公公当然就会给他们一些赏赐，小石头看上了张公公的一把宝剑，他对这把宝剑非常有兴趣，他觉得霸王就是要拥有一把宝剑。然后就在两个人在打打闹闹的时候，这时候张公公府里就有仆人来叫小豆子，原来是小豆子的虞姬扮相很得张公公的喜欢，所以他特地就指名小豆子来找他。这时候照理来讲应该是很平常啊，就是一个达官要人觉得小孩子演的戏很喜欢想见一见，这也是稀松平常。可是两个人的师父却面有难色，说难道不能两个孩子一起去吗？可是管家就一口回绝，他就是只要小豆子，他不要小石头一起去。小石头不明白为什么，师父明白为什么，但他也不敢阻止。这边不知是否各位猜到了为什么师父当初希望小豆子跟小石头一起去见张公公的原因，又为什么师父被拒绝后不敢吭声。这里大概就要介绍到以前中国古代有一种陋习叫做娈童，那在史书里就是说只为娈童，就是只为那些达官贵要提供性服务的年轻貌美的少年。那它的历史由来是纪晓岚在一本书叫做《阅微草堂笔记》中称说：“杂碎娈童始皇帝。”那意思就是讲以前古代达官贵人有这个娈童的陋习， 那在明朝的时候，这个风气就是非常的丰盛，从皇帝到就是文官武官们，他们通常家里都会有这样的年少的一些小男童伺候，然后他们就会带着他们去游山玩水，然后供他们去吃喝玩乐。那这些小男童都打扮得很就是涂脂抹粉这样子。那在清代来讲，就是更这个风气就更盛，没有禁忌，就是一种公开同性恋的行为这样子。那像资料上也提到说，郑板桥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名人，郑板桥他也有一个这样养了一个小男童，然后他很好看，很得郑板桥的喜爱这样子。那我这边讲清楚一点，就是以前的这种男童癖行为跟现在的男同性恋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因为男同性恋或者是各种同性恋，大家都是出自于就是自愿的意志，可是男童他们多半是因为家贫，然后被卖给这些有钱的男人作为一种性玩具或者是下人这样。也就是说简单讲是男妓，小男妓。所以他跟同性恋是不同的。可以说大部分都是一些家庭贫困的少年或甚至儿童，然后他们的父母是因为没有办法养活他们，所以就可能就卖去给有钱人做这样的类似侍妾的工作。小豆子被带到张公公的房里，从此他再也没有办法以一个儿童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他的眼睛也不再纯真。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让我觉得会非常心痛的，可能就是这种时刻吧。我觉得每个人都一生中会经历过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就是那一刻你发现世界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你发现这个世界跟就是你原本以为的差别非常大，然后那一瞬间人会突然成长，可是那一瞬间也会经过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就是只要是成年人应该早晚，就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有的人这种过渡期是慢慢而来的，他可能也许有家庭保护，他就会一层一层像剥洋葱一样的去慢慢认识，那个痛苦可能是比较容易被承受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可是像小豆子这样是突然间的，它是一刹那发生的，它也许前后加起来从它还是一个儿童转变到为一个不再是儿童，可能也许只有一两个小时他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觉得在我看电影的时候，这个瞬间是非常非常令我感到很就是非常的难以忘记，而且会感到非常的心疼跟痛苦。让我们继续回到霸王别姬的故事。三个人从张公公的府中离开，路上遇到了一个被扔在路边的弃婴。小豆子觉得弃婴可怜，想把他带回到戏班子。师父反对，他觉得人各有命，外面那么多弃婴，你哪有办法照顾每一个。但小豆子他当下就是觉得我遇到了他，那就是我的缘分，所以我要把他带回去，不能让他饿死冻死在路边。那他这个决定也影响了他的后半生。多年以后，小豆子跟小石头已经不是当年默默无闻的学徒了。小豆子不负众望，成了角儿，一个有名的旦角，他的艺名叫做陈蝶衣。而小石头呢，是知名的武生，他也有个艺名 叫做段小楼，两个人追焦作的戏就是《霸王别姬》，连当年对他们趾高气扬的剧场经理也得尊称他们一声陈老板、段老板。以前对名爵的称呼都是老板、老板，姓陈的叫陈老板，姓王的王老板，这是以前称呼名爵的一个尊称。既然是名爵，那肯定戏迷就不少，其中名爵最要应付跟讨好的不是一般的普罗大众，而是那些有钱有势能够花钱捧爵的有钱大爷或者是有钱贵妇们。因为当你是一个名爵，就是所谓现在的知名艺人的时候，他要花很多钱的制装，像以前那些尤其是旦角饰演旦角的，他们那些头面像戴的那个头冠啊、衣服啊，都讲究是要好的食材、好的料子。如果你是一个有名的角儿，可是你身上穿的都是戏班子他们一般绣工普通绣制的衣服，那当然就显不出那个派头。所以名角他们尤其是旦角，他们相当程度上很依靠有钱的戏迷来捧场。戏迷们通常会为他们定制那种最好的头面、最好的衣服、衣料、绣工，那个穿上台当然那个气派气场又更不一样。其中有一位名叫袁四爷的戏迷，他特别的喜欢陈蝶衣所扮演的虞姬，他不仅派人送了许多价值不菲的头面给他，还邀他去家里讨论剧情。以前这有个专有名词叫说戏，有一些戏迷他虽然是业余的爱好者，可是他们对于这种戏是非常的有讲究的，也就是说他们懂戏，他们甚至有些就是会偶尔去台上玩票一下。那像袁四爷就是属于这一种戏迷，他有钱他也有见识。那蝶衣本人呢，他对于现在的这种状况是相当满意的，他每天他享受到了名与利，他还可以天天跟师哥在一起，也就是小楼，也就是以前的小石头，两人在台上天天表演，下了戏生活在一起。本来以为这样的美满日子可以一直过下去，其实蝶衣也只想就这样一直过下去，但小楼并不是。其实就是这两个角色都是已经人如角色，角色如人，他们一直在扮演霸王以及虞姬，两人的性格呢也很像。邓小楼他就是一个很粗豪的人，跟霸王一样爱面子、爱喝酒、讲气派。那蝶衣呢就是一个高傲的虞姬。蝶衣的艺术修养比小楼为高，但是他并不会因为这样觉得小楼有什么问题，因为小楼永远是他最亲爱的师哥。直到段小楼爱上了花满楼，这是一个以前妓院的名称，他爱上里面的一个红牌妓女，名叫菊仙。那这个菊仙呢也并不简单，她虽然是妓女，可是因为他够红，他也心高气傲，有些俗客或者是那些想要来吃豆腐占便宜的客人他是不屑的，他只有他自己愿意接待的客人他才会给予好脸色。菊仙虽然貌美，却也因为这样性格得罪了不少有钱的客人，像这一天他就又得罪了一个客人，客人要吃豆腐，但是菊仙不让。那这个时候小楼就跳出来英雄救美，因为菊仙跟他也是熟客的关系这样。那他就这样英雄救美，把菊仙从喝醉酒想要轻薄跟欺负菊仙的 九克手中给救了出来。那他是武生嘛，所以他的武功身段是一定肯定比普通人强很多的。小楼呢，他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在大庭广众之下来了个英雄救美。可是菊仙在他这边看来就不一样了，他觉得能在，他是一个头脑很清醒的女人，他知道妓院生涯绝对不会是一辈子的事情。他很早以前就想要找一个对的男人，如意郎君，然后做一对平常夫妻。他不想当有钱人的二房三房，他只想离开妓院，然后过一个普通的生活。那小柔的行为让他觉得这个男人是有义气的，这个男人是可以保护他的。那菊仙刚才有讲到，她是一个倔强女子，那也因为好强的个性让她在妓院这样的一个地方吃了不少苦头，所以当她看到小柔愿意为她挺身而出的时候，她就决定要嫁给这个男人。她为自己赎身，然后就在这个晚上，就在小柔为她出头这个晚上，她用自己存来的所有行头金银珠宝一股脑的给了保姆，他就说他要结婚，他要离开妓院。保姆问他要嫁谁，他说他要嫁段小楼。保姆叫不要傻了，但他坚决，他就这样为自己赎身后，一无所有的，连一双鞋都没有的离开了妓院，直接投奔小楼。小楼完全意想不到菊仙会这样做，但是他就这样千山万水不惜一切的投奔而来。小楼被感动了，他就说好，我就娶你为妻，我就娶你为妻。这句话听在菊仙的耳里当然是高兴欣喜，听在陈蝶衣的耳中那就是食不下咽。他一直暗恋着师哥，他没有想过真的要怎么样，他只是希望就是这样两个人守着一台戏，守着一辈子。没想到半夜杀出一个程咬金，杀出一个师哥的老婆了，这对他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不乐见的事情。因为其实在蝶衣的心中，他跟小楼才是夫妻，虽然这夫妻是在戏台子上他们扮演着夫妻，可在生活当中他也早已把自己当作是小楼的妻子。但是这种爱是不能说的，是不能浮上台面的。可是有的爱就算没有得到公开的承认，也没有浮出台面，并不磨损他的真诚，也不磨损他的深刻。而蝶衣对小楼就是这样的一份爱，但这份爱就要被夺走了。他当然非常的痛恨菊仙，虽然蝶衣痛恨，但是小楼跟菊仙的婚礼当然还是照办。小楼请蝶衣参加他的婚礼，蝶衣怎么肯？这个晚上蝶衣去了袁四爷的家，却发现当年张公公家里的那把宝剑，也就是当年小楼还是小石头的时候所看到所喜欢说霸王就是要这把宝剑的那一把宝剑竟然在袁四爷的家里。袁四爷看到蝶衣喜欢，愿意送给他，但是天下当然没有不劳而获的礼物，如果蝶衣想要这个礼物，他必须付出代价。蝶衣付出了这个代价，作为庆贺小楼新婚的礼物，他把自己献给了袁四爷，当然是一种伤心人到无可奈何的境界，给自己的一种放纵吧。袁四爷他毕竟是个懂戏的人，他也爱惜着蝶衣。这个晚上蝶衣心目中的那一些纯洁的爱慕再度的被毁灭。蝶衣从小豆子成人的那一刹那经过了一次破灭，那么在小楼结婚的这个晚上他经历的是第二种破灭。第一次的破灭是来自于对这个世界，第二个破灭是来自于 他对自己一向相信的亲情或者是说感情再度的受到背叛与破灭的绝望。蝶衣拿着这把用身体跟尊严换来的宝剑来到小楼家，小楼因为新婚的关系被灌得有点醉，他看到这把宝剑却认不出来，只说这是把好剑，但是现在又不上台，突然送我一把剑做什么？蝶衣自此心也寒了，他表态说再也不想跟小楼同台唱戏。就在他走出小楼家门口的同时，日本军进城了，战争也开始了。时代改变了，台下的观众换成了日本人，而蝶衣独自在表演贵妃醉酒。这出戏不需要霸王，他专心投入在自己的表演当中，连停电的骚动也不能打扰他，因此日本军方对他是赞誉有加，非常欣赏他的艺术。可是在此同时，小楼那直率的性格惹恼日本人而被抓走，菊仙很心急，跑去找蝶衣求救。蝶衣当然不会给菊仙什么好脸色看，他知道这一次小楼定要靠他救助，他不是心里不着急，只是知道这个时候如果不提条件的话，就再也难有机会。菊仙也是个聪明人，他跟蝶衣交换条件，只要能够救出小楼，他就回去花满楼，不会再出现在他们面前。陈蝶衣本来就是一个心中只有戏没有国家民族之间限界的艺术家，他靠着在赏识他的日军面前表演牡丹亭，顺利卖交情救出小楼，但小楼并不领情，他觉得蝶衣居然会对日军低声下气，完全没有中国人的骄傲。临走前，他不但不接受蝶衣的帮助，还告诉蝶衣说以后别再往来，并朝蝶衣的身边吐了一口痰。菊仙跟着小楼离开，当然这时候他也不必再兑现诺言，也不必离开小楼了。而陈蝶衣呢，就像是一个去跟别人弯腰鞠躬来救人，却被救你的人赏了两巴掌的那种感觉。菊仙不希望小楼再唱戏，两个人干脆跑去卖西瓜。心灰意冷的蝶衣呢，就把心思放在鸦片上，每天跟袁世元在一起。老师傅看不下去了，他一手调教出来徒弟竟然变成这副模样，在师父的责备之下，两个人重修就好。谁知道老师父不久以后便突然死了，经营了许久的戏班子也因此散了。两个角儿拿了一些钱安插这些孩子，让他们各奔前程，只有一个孩子不肯离开，这孩子名叫小四，原来他就是蝶衣当年捡回来那个被丢弃在路边的弃婴。然后小四从此就跟着蝶衣学戏唱戏。那段时间总在打仗，抗战结束后日本军走了，换来的是国民党。久经战争的士兵们很苦闷，他们并不想要看像京剧这么文绉绉的东西，希望是看点更刺激的。所以呢，除了打扰唱戏之外，他没有上台调戏扮演成女角的蝶衣。小楼很生气，上台和那些军人们理论，就发生了争执。菊仙担心小楼想要上台制止他和别人发生争执，但是这时候反而不小心被打动肚子，肚子中已经有了孩子，结果菊仙流产了。这件事情还没完，蝶衣却又被诬陷成汉奸，因为政府改朝换代了，现在已经不再是日本人的天下，清算的时间也到了。因为跟日本人唱过戏，蝶衣就成了汉奸。但是蝶衣不觉得自己错错什么，他只是觉得说表演都是一样的，观众都是一样的，只要他们想听我就给他们唱，这当然是大大的违背了政府的思想。那段时间总在打仗，抗战结束后日本军走了，换来的是国民党。久经战争的士兵们很苦闷，他们并不想要看像京剧这么文绉绉的东西，希望是看点更刺激的。所以呢，除了打扰唱戏之外，他没有上台调戏扮演成女角的蝶衣。小楼很生气， 上台和那些军人们理论，就发生了争执。菊仙担心小楼想要上台制止他和别人发生争执，但是这时候反而不小心被打动肚子，肚子中已经有了孩子，结果菊仙流产了。这件事情还没完，蝶衣却又被诬陷成汉奸，因为政府改朝换代了，现在已经不再是日本人天下，清算的时间也到了。因为跟日本人唱过戏，蝶衣就成了汉奸。但是蝶衣不觉得自己错错什么，他只是觉得说表演都是一样的，观众都是一样的，只要他们想听我就给他们唱，这当然是大大的违背了政府的思想。后来反而是国民党的高层由于爱惜蝶衣的才艺，赦免了他的罪，只是要他表演。原来懂艺术的人，不管是哪个民族，哪怕是曾经敌对爱才惜才的心都是一样的。时间往前推演，观众又从国民党变成了共产党，蝶衣的嗓子坏了，因为抽鸦片的关系没有办法再唱出好的段子。但是共产党并不在意，因为这时候他们要听的已经不是所谓的好戏，他们只是想要一些以前的名角来带动，事实上他们要的就是一些洗脑歌。小楼和菊仙帮助蝶衣开始戒鸦片，那戒鸦片的过程当然是非常痛苦的。那这段时间蝶衣也不再有形象，各种流眼泪啊流鼻涕难堪的样子都出现了。菊仙一开始是不甘不愿的照顾蝶衣，可是看到他那痛苦辗转难眠的样子，也就有了恻隐之心。他把蝶衣当作是一个小孩看待，温柔的包容他。那对蝶衣来讲，这时候的菊仙就有点弥补到他小时候缺乏母爱的那一块，他把他与当年抛弃他的母亲身影重叠了，好像又回到妈妈照顾自己的时候。之后蝶衣也终于成功的戒掉鸦片，三个人也过了比较和谐的生活，终于可以和平共处了。但是好日子就不长，因为这时候小四，就是那个当年被蝶衣捡回来的孩子，他加入了红卫兵，然后文革也来了。那文革大家都知道，那就是一段对艺术家或者是学者们非常非常不人道的时间。像这种京剧艺术当然就是世旧的主要根源之一。那这些艺术家们都被抓出来批斗，文革基本上就是叫自己人斗自己人。那小楼跟蝶衣呢就被小四给陷害了，因为其实小四他其实一直很崇拜蝶衣，他很想接班，但是他虽然很忠心耿耿的跟在蝶衣身边很多年，就是担任类似那一种仆从的身份，可是因为他真的是天分有限，所以就有一次蝶衣看完小四的表演之后，就淡淡的跟他说了一句说，你终究是成不了角儿。那这当然对小四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也是彻底的一种被否定的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后来会加入红卫兵后对批判自己的老师这么毫不手软的原因，因为他等于他被否定，整个被否定这样子。然后就在这样情况之下，小四就去和红卫兵，其实那时候的红卫兵他们也不需要什么理由，只要有一个人说这个人他反毛主席，他就会马上变成牛鬼蛇神这样子。小楼跟蝶衣就被抓到大街上去游众，被画上了花脸，然后他们就会被逼说要坦白承认这样子。通常比较好的做法就是你讲一个比较轻的罪名，然后赶快就说我坦白从宽，以后就是会努力改进这样。小楼就在当时这种压力之下说，蝶衣曾经帮日本人跟国民党唱过戏，那慢慢的气氛就越来越火爆。那蝶衣就说小楼他跟妓女在一起这样子，小楼当然就是没办法去承受被攻击，就自己的太太被攻击这样。他也说出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就是蝶衣曾经当过男宠这件事情。那些红卫兵 当然是喜闻乐见啊，就是你们这群人越斗越臭，越讲越八卦这样。同时除了在嘲笑蝶衣是一个就是一个被玩弄的男宠之外，红卫兵们也要小楼说出他到底爱不爱菊仙。因为如果你说爱的话，就是说诶，你这个人，你这个男人自甘堕落，你娶一个婊子，你爱一个婊子这样子。那小楼在恐惧之下，他没有办法保护他心爱的人，他就说出了违心之论，说他不爱菊仙，娶他都是因为他应嫁之类的。没想到菊仙在场，他听到这番言论后，他就穿了当年的嫁衣悬梁自尽了。在电影的最后，饰演小楼和蝶衣经过多年后重逢，在舞台上再次的上演《霸王别姬》，这时候已经没有观众，只有他们两个，已经青春不在人，回味当年。蝶衣经过多年，已经明白小楼始终将戏剧和人生分得很清楚，他是小楼，不是楚霸王。而蝶衣却一直活在人戏不分的境界当中，他是陈蝶衣，他也是虞姬。圆了和小楼最后一场表演的梦，再度回到虞姬的这个身份之后，蝶衣已经满足了，他觉得他的人生也没有什么遗憾了，于是拔出小楼腰间那把宝剑自刎而死，就像是痴情的虞姬一样。这是电影《霸王别姬》最后的一幕，但是这跟李碧华小说当中原著不太一样。然后小说中是有交代小楼和蝶衣下放劳改后的生活，应该说小说比起电影多了许多现实生活感。他后来还有交代到说，蝶衣在劳改期间是去打磨那个夜光杯这样。两个人又在香港重逢，小楼是偷渡到香港靠打零工度日，那蝶衣则是一个剧团的算是艺术指导这样子。那最后两个人的确是有上台表演，就是有在回重温那个舞台表演《霸王别姬》，但是就并没有像电影当中那么戏剧，说蝶衣拔出剑来自刎。最后是他们在小说当中，就是他们上台去缅怀，再次演了一次这出戏，然后最后就是最后还是回到国内，就是他的剧团表演结束之后，然后小楼呢，则是就是回到他，就是两个人都回到自己原本的人生这样子，并没有小说中的电影并没有小说中的香港主题跟场景。那结局也不一样，电影的结局是比较浪漫的这样子，那小说的结局就是比较是生活化跟现实化这样。《霸王别姬》这部电影上映时，我连续看两次，通常一般我很少会同一部电影进电影院看两次。那我看这部片的时候，是我记得那时候是非常非常的被触动。我觉得触动我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历史悲欢离合，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的确是有很多这样大时代的故事。那当然里面的演员，三位演员都是非常非常优秀一等的演员，那张国荣也是我个人非常敬爱跟非常崇拜的一位演员这样子。应该说这部片最感动我的部分是，虽然这三个人都是出身低阶，就是他们是所谓以前行业的下九流，但是这三个人都非常的真。不用说蝶衣，他当然是真，他这一辈子都是人戏合一。那菊仙也抛开一般人对于所谓妓女的世俗见解这样子，那他对小楼的感情一直非常的真挚。而小楼呢，他也演活了一个真，他跟蝶衣恰好是一个对照，蝶衣是人戏如一，而小楼刚好是人戏相反，就 就是其实我们在电影中发现说，小柔虽然一直想当，就是他在生活中自诩他是一个楚霸王，然后都是要，可是当真正人遇到时代大洪流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办法抵抗的。哪怕你是楚霸王，哪怕你是一介堂堂武生，你遇到大时代的时候其实非常的渺小，人是没有办法去跟整个社会跟整个疯狂时代去作对的。那这是我看《霸王别姬》时一个非常什么样，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人其实给我感觉，在《霸王别姬》看完以后，我觉得我们是无力的。但是事实上这些角色们也用他们的自己的方式去努力的搏斗了，用他们最大的力气去表达一个人对于外界影响或是外界一些力量干预，他们做的最大的努力。比方说蝶衣在要被共产党征收他的戏服时，可是蝶衣他就是宁可在院子里放一把火，把这些他以前最珍爱的头面啊、衣裳、戏服都给烧了，他也不愿意上缴。那菊仙呢，他被指为婊子，然后外界要他跟段小楼离婚，因为那个时代就是说跟菊仙这样就会被要求离婚，可是菊仙他就坚决不离婚，哪怕是用死亡来延续这段婚姻关系。我觉得这部片是一部可以让你一再观看反复推敲的经典电影，那当然也是张国荣的代表作。那我个人对于这部片的推荐是，如果你因为它是治愈系电影，就是我说的治愈不是治疗的治，而是导致忧郁的那个治愈，所以在介绍这部电影我也没有办法用一种很欢乐的情绪去带动整个节目气氛，只能说因为这部片本身是沉重的，所以我就也很难让它欢乐起来。那如果你不担心有治愈倾向的话，可以去看这部电影。我觉得这部片因为很经典，所以网络上管道应该还是很多。如果对于那个红色革命文革，或者是对于戏曲有兴趣的朋友，那我就非常推荐你去看这一部。那喜爱张国荣或是比较年轻，你刚好跟张国荣时代是错身而过的人，但是又想要了解这位很伟大的演员，那你当然一定不能错过《霸王别姬》。这部片它开启我对戏曲的兴趣，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部很重要的电影。今天的走读光影大概也就到这边了，最后谢谢今天大家的收听，当然有任何意见都欢迎到1766粉丝团留言，那不要忘记我们其他节目通常都会可能会比走读光影比较来的欢乐一点，所以听完今天治愈的走读光影后呢，可以不要忘记去其他主持人那边听听，还有很多就是可能可以让你开心活泼起来的节目哦。今天就到这里了，拜拜。